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荔枝电台独播浩然居士讲述的《黄帝内经与养生智慧》节目。本期节目呢，是我们中医梦想故事会的一个专题。那么我们今天呢，要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的是我们中医里面精要的一些知识跟方法。其实呢，我们平时啊，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一些经方、一些用药的时候呢，听众朋友可能问的比较多的，或者说我们有的去中医院金主一些临床中医师给大家开的中药饮品处方的时候呢，很多患者也会问的最多的，就是需要医生呢向这个患者交代清楚要不厌其烦的说清楚这个中药如何去煎煮要哪些注意的点其实如果很多大夫很忙的话呢，可能往往只是告诉你这个中药袋子后面有写，没有中医药基础的很多老百姓也往往只是看得稀里糊涂。那么今天呢，要跟各位听众朋友讲得比较细致一些，从非常细致的方面跟大家分享我们那些中医师没时间跟你细讲的一些煎煮中药的一些方法。其实一些中医师也不会没有时间跟你分享这些，他们肯定会非常耐心的像我一样跟大家不厌其烦的诉说着这些很多我们经常要面对的一些问题，或者说经常会碰到的一些问题。那么我们就从最开始煎药的器具这个角度开始入手吧。那么很多听众朋友呢会说煎煮中药要用什么样的一个锅，或者怎样的一个器皿去煎煮它。其实我们煎煮中药最好用的是这个砂锅跟陶瓷因为呢这个砂锅跟陶瓷呢传热是比较慢的，它非常的适合保温，也非常适合呢我们中药的一个煎煮。这些器具都不会跟我们中药发生这种化学方面的反应。可能有的煎煮的器具，我们平时炒菜用的铁锅，可能还有那种铝锅跟这个铜锅，这些呢都是一个比较活泼的一个金属。很多中药成分我们有的中药不仅仅只是一些植物用药，还有一些这个动物的这个入药，还有一些矿物石，还有一些金属的用药呢也有。那么就很容易这些中药的成分跟它们呢发生这种化学的反应，有时候呢还会产生有毒的这个化学成分。所以说现在的一些不锈钢呢也是可以用的，因为这个不锈钢的它的化学成分呢比较弱，但呢还是不是非常理想，因为它的传热太快了，不适合我们中药的这种这个慢慢的这个煎煮，把它的这个有效成分呢给煎煮出来。所以说我们这个中药煎煮的器具方面选择呢，还是要用砂锅跟陶瓷这一类型的合适一些。那么有了这个锅了，那么我们接下来煎药的时候要用到水吧。 其实古人对于煎药的用水啊非常有考究，但是我们现在可不行了，我们只能用什么自来水。我们李时珍在这个《本草纲目》中里面讲啊，什么药要用什么水，有用到这个雪水的。那如果有的人夏天生病了，用不到这个水怎么办呢？是吧？有的什么病要用春雨的雨水，有的呢要用这个甘蓝之水，那只是呢理论上的一个要求啊。比如说有的人住在这个台北，对吧？那么什么时候有雪水呀、啊？什么时候地方啊有露水呀、啊？都没有。所以说这样的一个概念啊，我们现在很多人都淡化掉了。只要是清洁的可以饮用的水啊，一般都是可以的。那么污染过的水呢是不行的啊，一定是要清洁的这个水源才行。这个是水啊，水的一个啊选择。那么水量上面要一个怎么一个把握呢？其实我们理论上讲啊，中药呢是这个干燥的，这个药渣呢会吸水，所以说我们加上蒸煮过程中蒸发掉的水，再加上患者要喝进去的水，那么加水总和啊就是这么多了啊。就是说中草药本身是干燥的，我们水倒进去之后，这些中草药它会吸收过去，那么熬煮完之后呢，药渣会留那么一部分水在里边，再加上我们煎煮过程中有蒸发掉的，就比如说我们有一味叫人参败毒散，那么这十几味中药呢要吸多少水呢啊？那么煎煮了20分钟之后会蒸发掉多少水呢？再加上患者他一天大方说我们说要喝600到700毫升这么多的这个汤药，那么当然有可能会多喝一点，那这个就要有一个在这方面就要有个把握。那么我们是怎样进行一个思考跟把握的呢？就是说我们选好了这个砂锅啊，那个拿一个直径啊小一点的这个砂锅，把这呢十几味药放在里边，然后啊我们用筷子或者说木片把这个药呢压住，压住之后再加水。第一次加的水啊要高出药的2到3厘米。那么有的药呢它吸水性比较强，可能我们倒水的时候它没有这么吸水，煎煮的过程中反而吸了很多水。那么吸水性强的呢，煎煮时间长的呢，我们可以超过3厘米。吸水性比较差的呀，煎煮时间比较短的呢，我们就可以在2厘米左右。那么那有的听众朋友会问了，为什么我们要用筷子或者木片压住呢？就是说不压的话呢，轻的药就会啊水转船高啊，这个水倒进去浮上来，那么水已经加满了，那么水还没有超过这个药，看不到水，所以说压住的话呢能够啊准确的判断这一次啊加水的这个量的多少，刚好是2到3厘米，这是第一次加水。那么以后啊这个药不会浮起来了，那就不用再压了，那么水刚刚超过药的表面，超过那么差不多0.5厘米左右，那么也就差不多了。那么第一次为什么要多加水呢？因为啊第一次用药，药是要吸水的，以后呢药已经吸足了水，就不需要再吸水了，所以少加一点啊就够了。我们加了水之后不一定马上就上火去煎煮我们的这个中药材，其实我们还有一个过程，就是一个浸泡的过程。这个过程呢很多我们现在的医生啊都不交代， 患者呢回去呢也不注意。中药呢在煎煮之前啊，一般要加水先泡，一般呢要泡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泡太长啊会变味。冬天呢可以时间长一些，夏季呢就可以短一点。泡酒时呢要让这个植物药跟动物药恢复到它新鲜的一个状态，让它们的这个组织吸水以后膨胀，这样子呢水更容易的进去，那么有效的成分呢就更容易出来，这样的一入一出啊，就让这个成分呢表现出来了。有些像这种植物药啊，它的药物表面呢有淀粉的成分，如果我们放在锅里马上就开火去煎煮它，这样呢两三分钟水就开了，那么那个汤药的表面啊就马上啊这个就糊化掉了，这个药物啊就容易堵住药材的那个毛细血管毛细管道，那么水液呢也进不去，有效成分呢也出不来，这样呢药效不好。所以说一般我们中药的煎煮之前啊，一定要泡到这个药材膨胀，基本恢复到它新鲜的一个情况，那么我们再放这个火上去这个煎煮，这个呢大家是一定要注意的啊。这个是讲的我们讲的第四个方面了啊，就是浸泡。那么我们也浸泡好了啊，锅选好，水用好，浸泡好，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呢就要上火去煎煮了。那么煎煮的时候呢，煎药的火候又是我们要考虑的一个问题了。一般来说呢是先大后小，那么也可以呢也可以说是先武后文。所谓的大火呢我们叫武火啊，这个火力呢十足，一两分钟或者说两三分钟时候呢，里面的水呀就开始沸腾了，那么然后呢我们把这个火呀这个调小，这个小火呢我们又称之为文火，那么调到这个文火之后呢，保持锅里面的水基本是在开的一个状态，就是一直冒气，有泡产生。如果是这种火锅火调不小，那么像我们有的人啊放在一些这个锅炉上面那个去煮的啊，那么火是不容易掌握的话呢，这个大小是没法改变的，我们就把这个火跟锅之间的距离啊给它垫高，把高度升高，那么上面的火力呢就可以小一些啊。这个是通过改变火与锅之间的距离来进行一个达到这个锅内这个火力大小的一个调整。那么我们上锅煮了，那么煎煮的时间方面我们刚才说用了文火了，要煮多久呢？这个时间要怎么进行一个把握呢？一般呢像有些水溶性比较差的或者说滋补类的药，煎煮到水开了以后维持到半个小时或者说更长的时间，那么这个在关火。那么有的像解表药，像有的具有芳香化湿理气的用药，一些温理的药，它里面有这个辛香药，要等这个水啊开了以后维持15到20分钟那么因为不能太久，久了之后呢有效的成分呢它会挥发掉，所以说这个 不同的药物的类型啊，也要有一个区别。那么煎煮的时间也好了，那么完毕之后呢，我们就要把这个汤药跟这个药渣分离出来。那么这个煎药之后呢，要及时的进行一个过滤，因为啊，很多中药的有效成分溶解度跟这个温度它有关系的。如果你这个火关了，久久的没有把这个汤药呢分离开，等温度低了，一些有效的成分它又重新沉淀，或者说又吸附到这个药渣里面不出来，从而影响到了这个疗效。那么另外呢，有的这个中药精液呢，它会随着这个温度的降低呢，这个粘稠性也会增强。像我们的这个车前子啊，它里面就这个粘液呢比较这个多啊，那么冷了之后呢，就像比较浓稠的米汤，那么和这个药渣啊混合在一起，这个汤液呢不容易过滤出来，所以说我们一定煎煮好后呢，要及时过滤，把药跟汤呢分离开来。这个呢也是我们这个中药煎煮方面要注意的一个方面。那么有些呀，这个过滤啊，绞渣去取汁，要如何进行呢？将这个药渣，我们有的说直接这个往这个碗里倒，有的呢，我们里面有这个药渣呀，比较散，将这个药渣倒入一个干净的纱布或者布里边，那么我们呢，两边用力，然后呢来搅，把这个渣里面的这个药呢，那个水呢都开始压挤出来。我们陶弘景啊，在这个古籍《本草经集注》里面提到，如果两次药渣都搅进药汁，加起来啊就等于一副新药。所以说我们现在有的人也做过这样的一个试验，就是把这个药的主要成分呢进行一个定量分析，如果只是把药渣里的水榨出来，那么有效成分呢至少占了1/3的剂量。所以说我们只是简单的把药渣里面的水倒出来，一剂药吃了1/3，那么还有很多成分没有利用。这点呢是很多现在人啊没有做到，很容易把这个有效成分给浪费掉的。所以说一定把里面的汤药倒了之后啊，再要把药渣里面的这个成分啊也给挤出来。这个一定要把这个中草药，把这个中药的有效成分利用完整啊，实现这个药物利用价值有效性的最大化，这样子呢才有利于这个疗效。那么除了这个要把这个药渣里面搅进，那么煎煮的次数方面也是要注意的。那么一剂药啊煎几次，那么有的听众朋友就要问了，一般来说煎几次比较好呢？那么有的煎到2-3次以后啊，凡是一些饮片较厚而且味道比较浓的呢可以煎3次，有些中药饮片比较薄啊，像桑叶菊花这类味道比较淡的呢，煎煮2次就够了。无论是煎煮2次还是3次啊，都应该混在一起煮啊，再分3次或者2次呢进行一个服用。所以说这个呢就是我们中药煎煮的一个大致的流程跟一个具体的一些操作方法了。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如果你对中药煎煮方面还有什么问题疑虑 可以在我们的节目下方留言、点赞、评论、打赏等等都可以。如果想学习更多的中医知识的话呢，可以关注我们《黄帝内经与养生智慧》的微信公众号和养生交流群，以及我们实时更新的新浪微博。那么如果想学习更多中医基础理论知识的话呢，可以在网易云课堂搜索中医基础理论，或者搜索中医诊断学的课程。非常感谢大家收听，咱们下期再会。